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那么在之前呢，已经提到了一个概念，或者说一直以来我认为啊，对于很多的基督徒都是有一些的困扰的，就是关于罪这件事儿。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当中得到一个信息，就是上帝耶稣基督他亲自的洗净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也希望我们能够过得胜圣洁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回归到个人的处境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又常常的陷入到一种，哎呀，我时不时又会软弱了，时不时会跌倒了啊，就是直接一点就要讲，就是可能我又触犯了那个律法，或者说又犯罪得罪神了。好像这种现实的处境又常常让我们觉得啊，我是否失去了这个福音，我得到的这个救恩，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够保证我是处于一个洁净的状态，能够一直的把这个福音呢，就是说持守住。那么我想透过奥古斯丁所写的64章关于这个圣徒一生蒙赦罪，他们可以不触犯刑律却难免有罪这样的一篇内容呢，我相信是给我们带来一些的提醒启发，甚至是安慰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作为蒙恩的罪人，我们是持续需要得着上帝赦罪的恩典的。有的时候甚至跟我们具体的那个所谓的罪行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还是指向我们出生，比如说带有原罪，以及呢我们又是一个时常在这个所谓的犯罪倾向里边这种状态。所以呢，帮助我们把重点呢不是放在我自身如何如何，而是持续的定睛在主的身上，让他的赦罪之恩呢来覆庇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坚定的来走这条得胜的成圣的道路。那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会进入到65、66章，会延续着这个关于罪的话题，尤其是我们个人面对罪的一些态度，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上帝的赦罪以及人的悔改这件事。那今天的内容呢，我来读65章，然后66章的话呢，就请乐七来读。第65章，上帝赦罪，但条件是人要悔改。教会的法规为悔改规定了时间，在圣教会里，甚至极严重的罪行本身也可以得到赦免。凡真诚的根据自己罪情轻重悔改的人，从来都不应对上帝的怜悯感到失望。在悔改的行动中，对于罪行性质足以使犯罪者与基督的身体分离的，我们看重的不应是其行动的时间长短，而应是他的悔恨程度。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必不轻看，但由于人内心的痛悔之情往往无法为别人所知，他若只是向上帝倾诉说，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正如诗篇38篇9节诗人所说的，那别人呢则无法从言语或其他迹象上了解。因此教会的管理者为悔罪规定次数便是有道理的，这样罪在教会中得赦免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在教会以外，罪不能得赦免，原因是唯有教会受了圣灵的应许，没有这应许便不得赦罪。这应许说，上帝要将罪得赦免的人带到永生中去。
第66章，赦罪主要是就上帝未来的审判而言，就今生而言，圣经所写也是有效的。自从人出离母胎那一天，直到埋葬，回到众生之母的怀中那一天，上帝为每人指定了一项重大的任务，在亚当的子孙身上放下了一副重担。 我们看到，即使受了洗礼并获得重生的婴儿，也难免遭受种种罪恶之苦。由此可知，拯救的圣礼带来未来福乐的盼望，多于保持或获得眼前的福分。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罪似乎都被轻易放过，未来惩罚其实是审判的日子未到。圣经特将基督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日子称作审判的日子，并非空言。正如许多罪在今世虽受到惩罚，却也得蒙赦免，在永生中不会再招致惩罚。因此使徒保罗论及某些今生就受到世上刑罚的罪人，他们的罪已被涂抹，到最后审判之日不再判罪的人，说道：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关于今天这个内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当然，很显然呢，奥古斯丁已经把这个视线的引向教会的纪律。
可能跟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背景有关系，我不知道现在教会有为悔罪规定次数吗？好像没有吧。
说到这个，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些背景，才知道他关于这个教会为悔罪规定次数这件事儿。至少我们知道，在过去天主教的时候呢，好像人都有一些机会，比如说可以向这个神父在告解室里面去悔罪。那么这好像是一个单独的空间，但是的确也提供给人有一个路径，就是他可以诚恳地去面对自己内心的罪责。即便我们今天仍然说，一个人呢，若真心的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悔改，他就得着赦免。但是我们也真的说心里话，不能够太过于自信，就是对自己的悔改太过于自信，是不是我真实的悔改呢？仿佛有的时候，如果这个是与他人无关的，或者不在他人面前去做见证去进行的认罪悔改，是否是一种真实的？怎么说呢？我有的时候常常对这件事儿有所徘徊的，我们可以就是进行一些探讨哈。虽然之前的内容当中我也讲了，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唯一的对象，核心的对象是我们的神，但是如果我只是告诉自己啊，我只要在神面前悔改了，那这个心态背后会不会包括着一些，比如说本身我没有达到一个真实悔改的一个状态，就是说那个即便这个问题被公开，我也坦诚地面对所有的后果的那种心态，我是否具备这些？还是说其实我并不能够承受那个结果，其实我并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儿被公开，所以我就选择了个人向神来认罪。
我觉得应该也要分不同的种类吧。比如说有一些罪行自己弃绝它了，即使我不向人公开，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悔改。至于说以后还会不会再陷入罪中，这个是不是就跟这里说到的次数那个是有点类似？当然李诺提到的这一个呢，可能是跟别人有关系的，是不是？就是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了，但是如果别人提出来，别人知道了，我又觉得那不是罪或者是怎么样，我不太能够去区分啊。
对，或者说就像刚才两位说到的哈，就是到底这个罪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刚才冰燕所说，有可能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的一些问题哈，可能别人看不到，你也不是很直接的影响到谁，这种类型的啊，比如心思意念上的这种成分会比较多哈。那这个当然就是有可能是跟神悔改，然后你自己去克服啊，这样的一种对别人来说不可见的状态。但是呢，如果说是这种罪行，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跟别人产生关联的，其实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大部分情况其实反而是这样的。
是
小到可能我跟一个人产生了冲突，或者说我对别人发火呀，或者说情绪没有控制好去冒犯了人啊，类似这种。大到如果说是像很多那种比较大的严重的，比如说进入一些不当的关系啊，对吧之类的，那其实大部分是跟另外一个人产生了一种关联，或者说对人产生了一种影响。那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其实是很难完全在一个不被任何另外一个人看到或听到的情况下去所谓的悔改的。 因为就是说你必然要有一些行动，就是说你悔改的这些行动里面，你必然是需要对另外一个产生关联的这个对象去做点什么，甚至这个对象还不只是一个人，对吧？有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两面都成立哈，就是说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哦、好像公开或怎么样，也可能会变成一种表演，对吧？也可能变成一种表现的我很谦卑，表现的我愿意悔改，但实际上可能你内里 并没有真正的去悔改回转这件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李诺提到，如果说我们就是觉得哎呀，反正我只要是我跟神的关系嘛，就是反正别人也不知道啊，我就跟神悔改就行了，那其实也可能成为一个借口，就是说哎呀，反正我自己悄悄的，反正我已经改了，但是到底改没改呢，就是别人也不知道，对吧？也很难知道，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会骗过自己。
是，
嗯，我之所以提到那个点呢，其实我有两重的思考啊。第一个思考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看待罪这件事儿的时候，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然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讨论的罪可能真的就类似于前面内容里边奥古斯丁所说的这种罪行啊，就是一个具体的行为，比如说偷窃。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边，包括恨人，可能我们心思意念里边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好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个具体的罪。但是呢，我思想的另外一个层面是说，这个罪本身它是能够被抽离的吗？
嗯，
之前其实我们谈到这个案例，比如说这个杨斐利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作家，他其实也有很多的教导的工作，那之所以他要公开的去做这个悔改的见证，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做教导的，他要公开的向人去表达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有什么样帮助的一些事情，那么他的教导里边一定包括他所受试探的部分，他跌倒软弱的部分。但是在他教导的时候，我相信内心可能会有挣扎的，他教导的时候他内心的挣扎也许是我其实做不到，我甚至我也在这个最终，但是我必须要跟人讲。所以也许你好像你单方面在认某一个具体的罪行，但可能你日常的这些表达跟别人的交往里边是涵盖了福音的部分的话，那么与此同时你要认一个类似于说谎的罪，因为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没有得胜或者什么。当然我只是拿这个举了一个例子而已，我是很能够理解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处境里边面对罪的那个控告和挣扎的。但是往往我想到我们面对罪的挣扎和控告的时候呢，我想到的就是今天作为身边的人，比如说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的信徒，我跟弟兄姐妹之间这种互为肢体，当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位弟兄他犯罪，他软弱，他跌倒了，我该是什么反应？那么教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勇于的承认自己的罪。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其实很清楚罪呢，它是需要身边有人能够陪伴帮助自己来走出去的，甚至这种帮助是带有一定监管性的，带有一定的督责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放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是自己个人的认罪能不能实现这样子的督责呢？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对，但是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比较诚实的哈，来面对自己的状况的时候，有点像刚才李诺所说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对自己的罪呢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对吧？就不要过于自信，也不要常常自以为意哈。但这个里面呢，就奥古斯丁所讲的这部分呢，就是我刚才就是说，为什么看了这么多遍还是有点觉得在说个啥，然后那后来呢我就觉得明白了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的语境都是改教之后的语境，其实他这里特别的提到对于教会和认罪之间这种比较强的甚至有一定的结构性关联的这种描述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很陌生。那当然确实呢，这种太过于结构性的关联，人为的规定的这种结构性的关联，本质上呢确实是会有另外一种危险的，也就是为什么出现宗教改革，对吧？
对对对对。
那这个也跟就是说跟赦罪这个议题非常直接的有关联的，就是到底人怎么可以赦罪，对吧？为什么马丁路德到最后面要说我们因信称义，从罗马书重新的开始切入来了解这件事情。刚才就是卡壳了半天，就觉得哎呀，到底要从哪个方面去说会比较好，或者说怎么去平衡一下这个问题。虽然说我提到了我们作为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因信称义之后奠基在这样的一个真理上为基础，但是我确实也认同刚李诺所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外部的帮助，主要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他对这个外部的帮助也会有一些的担忧啊，就像我们怎么可以确认我的这些问题不会被当作伤害我的或者控制我的一些工具，这个可能也是现代的基督徒常常会面临的其中一种可能的挑战。然后其实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其实本身这些事情是一件好的事情，事物敞开在神的面前，对吧？就像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也看到很多的伟大的先知也好，包括君王也好，对吧，都是会犯罪的，然后也要在神的面前认罪的，然后他们的这些故事甚至被记下来，要随时被我们看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明白，就是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脆弱，人在一个非常不受保护的情况下去跟一个向外的一个机构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人去表露我们的脆弱，这件事情本身是让我们很担忧的。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如果说考虑到这种个人的心理或者是全人的这种安全上来说的话，那这是一方面。但如果说考虑到我们灵性上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确实需要很多的智慧在其中去不断的调整的。就比如说像是不是对教会也应该有这种设置，比如说牧长在辅导一些牧养群羊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就像李诺刚才说的，是不是有一个好的教会的设置和氛围，让人可以愿意去敞开认自己的罪，并且他知道他认自己的罪之后是可以有一个陪伴和成长，和一起越来越像神，而不是要担心我要被论断，我要担心我随时要被审判，或者说我可能会被攻击和伤害。
我
想到其实在现代教会里面也确实有一些我们叫纪律吗，奥古斯丁这里说到是教会的法规，其实在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是叫纪律吧，比如说如果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确实是跌倒了，我们说犯罪了，那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可能会受到限制啊，又或者说是他在某一些的行为上可能也会被要求啊。就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教会有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私下谈恋爱而且同居了，那教会的牧者知道之后就会找他们谈话，也要求他们或者说提出让他们停止这个同居的行为，还有就是他们参与的服事就暂时不能够进行啊等等，这些的纪律也会有。
关于这个纪律的执行，我必须很坦诚地讲，我支持任何一种合乎真理的纪律的执行，但是呢这里边仍然是有那个前提，还是在关系这件事上。就是同样的纪律，然后不同的人在执行和推动的过程当中它会有细微的差异，所以呢一定程度上我是比较欣赏，我所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非常鼓励信徒之间，包括这个教会的同工牧者跟信徒之间，就是整个教会吧，有一个互相门训这样的过程。表面上看来啊，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比如说我们有主日崇拜，大家都聚在一块敬拜，我们也有小组团契啊，这些都是比较接近的关系。但是我们很难在小组当中或者在整个教会的范围当中非常快速的可以找到一个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值得信赖的一个对象，他可以成为比如说是当我这个在软弱时候陪伴我和帮助我，甚至当我犯罪跌倒了之后给我教导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一定程度上我会觉得，如果教会呢或者说信徒自己哈，就是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可以主动的去寻找一个比如说是门徒训练的对象。如果你是单身的，比如说姐妹跟姐妹之间，弟兄跟弟兄之间，如果你是有家庭的，那我觉得家庭跟家庭之间就是可以形成一个门徒训练的关系呢。因为这里边就是前面刚刚刘芳也特别提到了，除了是假如说我作为一个认罪悔改的人，我需要有一个坦诚自己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同时，我也有这个被遮盖的需要，也就是说我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个职分的这个人在。那这个人除了我们就说啊，以前可能相对传统的教会里边大家的感觉就是啊，牧者啊长老啊这一类的，当然我也觉得过去的很多长辈他们非常尽心尽力的在扶持在牧养大家。那随着这个教会发展，包括这个城市化教会，很多教会的一些变动，个人可能也有些变动，你会换到一些不同的地方，你找到不同的教会，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快速的或者说跟某些人 某一群人，尤其是跟教会的牧者同工去建立一个属灵关系的时候呢，可能选择一个属灵的同伴，或者说找到一个属灵的同伴，是一个方法。这是我目前想到的，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当然即便我刚刚提到了，也许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好的氛围，就是有人犯罪了都能够坦诚自己的罪行，可以公开的认罪悔改，也正如刘芳刚刚讲的，那我们也未可知，说不定这种认罪悔改又变成另外一种表演，仿佛就是这一群人非常热衷于透过认罪悔改来强调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多么的圣洁，多么的怎么样。总而言之，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福音这件事上是很容易要么偏左要么偏右的。
我在想后边，在第六十五章奥古斯丁后面就讲在教会内赦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怎么说呢，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之下可能是比较好去实行出来。我在想可能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教会，一个是我们都是在大城市里边，我们的教会就显得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存在，可能这个人员就会流动的很大，一方面人数不稳定，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信仰程度可能也不一致。所以如果说放到我们现在的教会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规定，可能确实不太容易做到。再加上呢，当时的教会我觉得还是他们的每一任教父啊，然后神职人员，其实他们的考核还是比较严谨的，包括有一些神职人员他是不能结婚，不像现在我们比较容易能够去做一个服事的工作。可能在当时他们的整个条规，然后整个的这个教会内的氛围都是比较严格严谨的，所以说教会内的人向这个神职人员去在教会中寻求赦免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在当时其实是更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可能有比较严格更细致一点的条规，可能他们有这个忏悔式，就是我向某个神父或者是向谁谁谁认罪，他其实是会有一定的，我们说职业操守嘛，可以为你保密，或者是能够为你遮盖，不会说因为我去向你认罪，最后变成了你好像是一个喇叭一样把我的这个罪行放到全教会里面去讲，反而是可能能给到我一些帮助，能够给我一些教导，让我能够从罪中站立起来。但是可能就是现在我们的教会整个的体系也不是特别的规整，或者是怎么说呢，不是特别的那么的严谨，然后再加上可能我们现在人员也比较杂，也会不放心，我要跟我的牧师说了我的罪，他会不会跟别人讲，一方面自己也不太相信对方，然后可能整个教会因为人员流动太大，可能也不太能够给到我一个很好的帮助，如果说我经常换教会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定不适用于现在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可能适用于之前也是有道理的。
是，确实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在这个问题上的，怎么说，一些历史原因也好啊，然后这个困惑也好，对，我还是回应一点点吧，就是哪怕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把人的所谓的他如果有职业操守，他如果有一个严谨的结构，他如果有一个好像更好的体系，就能够达到某一种平衡，这也是一个幻想，因为这本身也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议题，就是这个罪是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对吧，这个罪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完全的转嫁给一个好的结构或者系统呢？历史上也证明了确实不能，对吧？那同样的，它也不能集权于某一个个体身上，对吧？也不是说哦，我好像不需要对任何的外部的结构状况负责，这就是好的，也不是。那因为根源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就是不管你是在一个严谨的系统，还是在一个更宽松、包容、灵活度更高的系统，只要这个罪存在一天，那就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所以为什么才要对罪的这个问题这么严肃的来看待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肯定都是在这个钟摆当中去调整的，对吧？就是或偏左右或偏右，不管是从个人角度来说，从外部的结构和系统来说，都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那到底怎么去平衡这样一个设置呢？这可能是教会行政或者说教会设置教会系统这方面需要去考虑的。那至于就是对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今天作为我们的团契，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看到了啊，为什么我中间会有一些这样的困惑， 并且呢也在奥古斯丁的他的这个文章当中我们来反思了这些问题。我觉得他所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关于时间或者说是这个时间线，就可能在65章这里呢他比较多的是哎呀好像是不是次数上哈，这个跟时间有一点关系，因为我们还是人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时间空间嘛，对吧。他其实比较像是想说的是哎呀我通过这种外部的像一个钟表，比如说有12个刻度，我来看现在是几点，就是有点这样的感觉。然后我通过这个你认罪的时间、悔改的时间或者次数这种数据化的方式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到底这个人悔改的程度是怎么样，这个人对罪的态度是怎么样。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特别抽象的不可见的这个问题怎么样的一种方式。那他也说了，就是关于罪的这个问题，除了当下现在我们要处理很多的罪行，然后我们通过一些方式来表达我的悔改，或者说我来见证我被神的恩典拯救了，然后改变我的罪哈等等这些之外，就像66章他还是在讲，就是说关于时间的这个问题，只不过呢他拉到了一个更远的这个框架上，就是说哦，其实罪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放在时间里面来看，因为其实我们所说的我们还是在一个已然和未然的阶段。好多刚信主的这些朋友们都跟刘芳聊过，就是说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说耶稣不是已经完成了吗，成就了吗，对吧，那我为什么还要不断的还要在这里像以前这些教会的我、哦、还要算次数了，我还要想一下我要做到什么了，我还要有这么多规条了，还有这么多纪律了，那耶稣不都已经赦了我的罪了吗，那我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呢。所以到66章我觉得他就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是还在一个已然未然，已然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赦罪这件事情，我们只要相信他跟随他，我们的罪确实被赦了。而未然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间线还没有最终的终结，神的计划还没有完全的到他觉得需要完结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面对未来的这个审判，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个罪，其实罪的根源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很多次了，就是不信神嘛，就是对神的这个不接受，然后远离神，就偏离靶心。那其实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也不是说我们信主那一刻是假，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我也可能就不信了，甚至每一天都在讲一些跟神相关的话语或者跟属灵相关的言语，但实际上我的内心并没有真的尊神为大，并没有真的去走他的道路，而这个罪还是在我的身体里面，还是在我的生命里面。那这个对于未来那个最终的审判来说，那我们就是需要去面对的。
对，如果按刘芳刚刚这个讲法来看呢，我好像更进一步的理解了为什么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竭力的追求。我们必须承认人的内心真的是有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说哈，虽然这个例子不是特别的恰当，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男生追女生，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用心，渴望能够感动对方，希望对方能够答应自己，直到答应了之后这个男生有可能就放松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仿佛他达到了他的结果，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但事实上呢，其实上帝要的是什么呢，你看上帝要的是跟永恒有关的，也就是说它是持续的，它是不会终止的。那当然我们说人跟人之间谈恋爱啊，也可以做到比如说相爱一生，对吧，这是虽然难但是是有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就正如刚刚刘芳讲的，如果我们要客观的来看，仿佛一个人的外形啊，它可能是可视的，就是是有可以参考的指标，甚至连尺寸都量得出来，但人的心呢，人的心怎么量呢，就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神没有谁能够测度人的心，就正因为神可以测度人的心，所以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即便今天我跪在上帝的面前痛哭流涕，我说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这样了，但是一旦我度过了那个，我必须承认啊，有时候我们是被内心的控告推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被内心的一些挣扎推到了上帝的面前，这里面是有上帝的做工的，是有圣灵的感动的，但是一旦我们内心的那个挣扎苦痛那个煎熬过去了，我们就又放松了。
嗯，
你知道之前我在读天路历程的时候，我有个很明确的感受，就是我时常会觉得我可能不是在走天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天路历程的主人公，他是因为一种发自内心的焦虑、绝望、痛苦而踏上这条属天道路的。
嗯，
这个过程当中他会面对很多的试探和诱惑，但很明显的是他一直持续的走在这个要解决 他所说的解决是真实的解决，就完全的解决内心的这种空洞啊、煎熬啊、挣扎呀。但是当我反省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少能感觉到这样的时刻。也就是说，我自己的感受里边，我会觉得这个世界还不错，我会觉得我自己的生命、我的整个思想的状态还不错，以至于呢，我其实就是一个可能不需要福音的人的状态。那么回到保罗的一些教导，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称律法为训蒙的师傅啊？就意思是当律法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但如果没有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是硬着景象跟神说，你凭什么说我有罪呢？对吧？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我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
其实我66章最后一句有点没看懂，正如许多罪在今世虽受到惩罚却也得蒙赦免，在永生中不会再招致惩罚。因此使徒保罗论及某些今生就要受到世上刑罚的罪人，他们的罪已被涂抹，到最后审判之日不再判罪的人说道，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今天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有一些罪已经在今世得到了惩罚，意思就是在永生当中就没有问题了。
我在想，就是他这里说到的这个永生中不再会招致惩罚的这个惩罚，就是永远的死吧？会不会是这样子？我在想，
我刚才也在思考，好像前面谈到的那些罪比较多，可能不是触犯律法的，而是触犯了教会的规条的，可能不会带来什么惩罚，只是说认罪，然后会得到赦免。后面说到这个虽受到惩罚，是说的比如说可能偷盗啊，甚至是伤害人，这些已经被惩罚了，但是又在神的面前认罪了，虽然受了惩罚，但是在神那里不会受到惩罚。能不能这样理解？
哦，确实确实，如果连在上面一句话的话，应该这个逻辑是比较像这样，因为他前面一句说，他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罪似乎都被轻易放过，未受惩罚，其实是审判的日子未到。那这个呢，可能就像是很多人他也错待了一些人，对吧？或者说他就是逃过了世界上法律这个惩罚，也没有得到什么所谓的中国人经常讲的报应啊。好，那好像看起来他也活得挺好的，是吧？也挺多这样的人的。但是这样的人呢，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罪神不会说是不知道，他只是在现在没到，但是呢，以后审判的日子要到的时候呢，就神是会去审判的。所以后半句他所说的就是，正如许多罪在今世未受到惩罚却也得蒙赦免，在永生中不会再招致惩罚。就有点像是耶稣旁边那个强盗啊。其实他的罪在今世已经受到惩罚了，他也要死了，对吧？马上就要死了，抓起来了。但是呢，他对这个圣洁公义的神来说，这个罪没有办法通过人的律法或其他方式去赦免的罪，反而被赦免了。然后在永生当中反而不再招致惩罚。所以这里为什么我当时一开始我一看，我说会有点没转过来，就是再次也说明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被我们自己人的逻辑所带进去的。后来就会发现说，哦，其实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如果你说标准高要求严的话，那肯定不会比神圣洁公义的标准更高更严啊，就像那些被人轻易放过的，看见没看见的都会被神审判。但是呢，神的恩典又是巨大的，这个赦免又是极其让人难以理解的。哪怕在人的世界里面他犯了一些罪，然后在这个世界上的律法里面被严惩了，他如果真的是从心里真正的悔改转向神的话，那却在永生里面神却赦免。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要意识到，这个信仰是在挑战人的很多，你可以说价值观伦理观的。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单纯的去因为说我相信了这个行为然后就可以解决什么事儿的，就其实反而是我们更应该去探寻，就是上帝他丰盛的慈爱是怎么实现的。而不是说我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啊，反正我信了就行了。在我们阅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上帝对道德也一样有要求的，他从来不是说只要你信不管你做什么都可以的，不是的，上帝同样关注我们的道德行为。刚刚刘芳提到这一段呢，就是66章这最后这一部分，我反而想到的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的主耶稣基督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六十六章呢，奥古斯丁他其实要把这个视线引到审判这件事上。也就是说，今天无论我们经历或者面对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要关注那个所谓的赦罪的结果的，我们应该想到是审判，是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件事。因为上帝的审判严格来说它是一个普天下的普世的审判，而作为基督徒，即便我们是在说啊，我们修复与上帝的关系，但请注意，这个修复关系同样也是在这个法庭上进行的，是因为我们相信了那位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责，而又因着我们的相信呢，我们得着了他这个担保或者是担当，所以我们在面对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惧怕，对吧？就正如刚刚刘芳也举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主耶稣就说，你今日与我在乐园里边，那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今天在等待的仿佛一个视角是说等待着主再来，甚至幻想主把我提走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也是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受哈。有时候也可能不要那么天真的就觉得因为我宣称自己是个基督徒，那个审判就与我毫无关系了。
是啊，
因为我们也常常从圣经当中读到类似的内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言行啊、思想啊，都要在审判台前被审判。不只是说我们是否得救，就是我们得救了，也是同样那些行为是要被审判的。
那当然，至于到最后的这个审判台前到底具体长什么样，其实明天如何真的也不知道嘛，对吧？
对对对，
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好的一点就是也是一个提醒，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重新的相信，就是说更加的依靠主的一个过程。提醒就在于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罪其实明天如何，在最终的审判台前如何，其实我们都还是要为此去负责的。这个负责是我们个人应该要为我们获得的这个自由去负责的部分。至于那个真正最终对于罪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负责不了。这个最终原罪的这个问题哈，用奥古斯丁的词汇来说的话，那只有主耶稣为我们去负这个责。就是到底我们在神的恩典和他的审判中间所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和自由啊，怎么去平衡，就是一个每一天当下很具体的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了。
就是我看这个六十六章的标题跟第一句话，我觉得是在强调一件事情。他这里说赦罪主要是就未来的审判而言，所以我在想会不会就是这个赦罪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在今生就能够定下来的一件事情，而是说要等到未来。可能我们今生当中会犯下很多的罪，然后也可能今生的时候也受到一些惩罚。就是我在想一个点，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得罪了某些人，然后我们想要寻求对方的原谅跟赦免，但是呢，可能对方始终不会原谅我们，然后我们是否就会被困在这样的这个愧疚当中。但其实奥古斯丁这里就说赦罪主要是就未来的审判而言，所以说可能在今生你是否被别人原谅，或者说我们是否得到一些惩罚，或者说是怎么样，
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不是用现在我们能知道或者感受到的方式来确定我们是否得到了赦罪，而是单凭就是回到那个就是信心这件事上，我们是因着信而得赦免得救赎的，不是通过这个具体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前面我就绕出来，我就说我们对于罪行的理解以及说上帝怎么看待我们身份这件事上它可能有一些差异。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举个例子，就是举到这个跟人发生矛盾得罪人了，他原谅你不代表上帝原谅你啊。虽然我讲的可能有点极端呢，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个人或者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但是 我们是否真实的在面对罪这个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嗯、对，就是可能现象上来说他原谅你，神不一定原谅你，或者反过来就是神原谅你了不一定他原谅你，是吧？如果说你真的在神面前真心的去做这样一个悔改的话，有可能这个人，就对方，你想寻求这个人的原谅，他可能也有他自己不原谅的这个问题，对吧、嗯、等等，那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其实这个是很难完全通过一个外部的状态来判断的。而且其实就像刚才乐七所说的，我觉得也是对的，就像我刚才用的一个词，就是已然和未然的一个事情。因为在今生一样的嘛，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死的，这就说明这本来就是对于罪在今生的审判的一个结果嘛。那这是我们完全不能够忽略，死亡这件事情就是对罪的一个极其强烈的一个宣告，它就是神的审判。但是这个未来的永生也是在这个应许当中的，那就回到刚才李诺所说的，我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相信的这个赦免它的覆盖的是些什么部分，对吧？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相信意味着未来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有耶稣这个担保，但是呢我们仍然还是要面对今生当下我们的罪，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罪，别人的罪，这个世界里面罪的问题对我们自己或周围产生的影响，比如说死亡就是一个比较终极的，那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甚至是你放大到什么环境污染啊，个人之间的呀，人和自然之间的呀，其实每一件事情归根结底的
道德沦丧
对呀、啊，都是这个罪的结果，罪的公价，对吧？这个死亡仍然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明明的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那神的审判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我们是需要去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而另外呢，又可以同时放心的去依靠主，知道他会陪伴我们走过这一段路程。
其实我觉得我前面讲到那个关于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或者宣称自己信了主之后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审判与我们无关，在我看来这一点给我的提醒是让我重视悔改这件事儿，不要觉得好像我随随便便就悔改了。你要知道圣经里如何形容呢？是忧伤痛悔的心，对吧？那你为你的罪忧伤吗？你因此而感到痛悔吗？虽然说它没有量化的指标，但我觉得我是否因为我的罪而忧伤痛悔，它可能真的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因此呢，我不轻看审判，因此呢，我就可以或者说就是正式的去面对这个所谓的认罪悔改。就是还是我前面提到那个不要盲目的自信，觉得哇我这个人说悔改我就一定悔改，但很显然在经验里边我们就知道我说了我也做不到。那不然保罗为什么要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非常客观的事实。
听李诺这样讲，我突然有种感觉，就是我们现代的信仰怎么讲呢，就是被去掉了很多很严谨的东西，或者说是就挑选了很多现代人很容易接受的，比如说祝福啊好处啊，所以也同时我们失掉了那个谨慎那种危机感。
嗯，
可能很多人容易接受了，表面上看来信主的人多了，但是真正去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是不是也是不多呢？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你看读圣经的时候轻飘飘的一句话其实挺有压力的，比如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
甚至是耶稣自己也还说你到时候呼求我主啊主啊，但是我并不认识你，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很多奥古斯丁所阐述的观点肯定是跟他当时的教会的一些处境包括教会的治理这些东西是相关联的。那么放在我们现在呢，我们当然说一切的答案或者说一切的解释都在神的真理的话语里边，只是说对我们而言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一个罪人蒙恩得救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得救的条件本身，比如说耶稣基督他要自己亲自的来担当这个罪责，来承担罪行，为我们而死，付上这么巨大的代价，这是不容易的。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回应也是不容易的，就是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只要声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只要过好像基督徒在过的一种生活状态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门徒要告诫我们你们要在战惊中喜乐呢？对吧？真的 是一个很复杂复杂的情绪，至少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住这什么叫战惊中喜乐，真的说实话。
就跟那个什么敬畏同时又爱戴，也是有一种共存矛盾，
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吧？
对。
嗯，好吧，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赦罪或者说罪的一些讨论呢，可能也不能多么的完全，有一些观点也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当然它不是说出于一种教导，而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底下呢，我们彼此有一些分享。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其实当我们去谈及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透过短信呐、邮箱啊，包括我们节目留言板的方式呢，跟我们来进行讨论。因为我想，不管怎么样呢，当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从神的话语出发来思想，无论是关于我们个人的得救还是上帝的恩典呢，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好了，最后呢，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给了我们赦罪的应许，但在你的面前我们确实也是存着战惊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未知。我们既要提醒自己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凭信心，因为信心不是眼见，我们又要提醒自己就像保罗所说的，还未完全的得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行在你的道中，也愿圣灵不断的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引领我们行在你的道中，行在你的指引当中，直到有一天我们到你的宝座前，直到有一天我们享受与你永恒同在的日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